Here we go. Hare Krishna, Radha Chan Prabhu, and Krishna Premi Mataji.
Hare Bo.
Dhanavat Pranams.
Glories to Srila Prabhupada.
Glories to Prabhupada. So we're interviewing devotees for our series of lectures, which originally was entitled Preaching is the Essence, but now we want to focus more on Books are the Basis. And so, first of all, for Radha Chan Prabhu, you better say that much if you're translating Krishna Premi.
Okay. 那我们这段时间呢，一直在采访不同的奉献者。我们是想做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一个讲座和采访。原本的那个主题呢，就是传教是精髓。但是我们现在呢，做一些变换，就是我们把这个重点更多的放在书籍是基础上。
So of course, everyone knows you both in the China Yatra.
在中国的 Yatra, 大家都认识你们俩。
But what they might not know is how you kind of initially came to Krishna consciousness. So Radha Chan, can you just share a little bit about that?
但是对于你们俩是怎么样加入 Krishna 知觉的，可能大家所知甚少，所以可否请 Radha Chan Prabhu 来讲一讲自己最早的时候是怎么加入的。
Well, I grew up in Paris in the 60s.
我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是在巴黎长大出生。
And in my teenage years, I started seeing devotees on the streets.
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巴黎的大街上看到奉献者了。
You know, on the daily Harinam.
就是奉献者当时每天都有一个Harinam在街上的这个唱诵，所以呢，我有的时候就会遇到他们。
And I became spontaneously attracted to them.
然后当时一见到他们，我就不由自主地被他们给吸引了。
At the same time, I had a calling to go to India, so I went to India.
与此同时呢，我的内心也有一种强烈的召唤，所以呢，我也去了印度。And
on the way to India, while I was traveling, I was given the Bhagavad Gita, and I knew it was connected to the devotees.
在去印度的这个途中呢，在这个半路上就有人给了我一本。 国家梵歌，所以呢，我马上就联系起来了，知道这本国家梵歌和我当初在街上遇到的那群奉献者之间是有关系的。
Then I arrived in India. It was in May 77.
然后呢，就是后来我就到了印度了。这个时候是1977年5月份的时候。
And I met the devotees again in Delhi.
后来我在那个时候在德里再一次遇到了奉献者。And
I bought books from them.
我就从他们那里呢，又买了书。And
they told me you should go to Vrindavan, Prabhupada is there.
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呢，现在Prabhupada就在Vrindavan，你应当去Vrindavan见他。And
I just arrived in India, you know, with my long hair, so this is the land of freedom. If I go to Vrindavan now, that's it.
当时呢，我刚来到这个印度，留着长发，那个长发飘飘。 我感觉印度就是这样的一片自由的土地，所以我一想呢，我要是到了印度，到了Vrindavan见了Prabhupada的话，可能我就会失去这份自由了，所以就没有去。So
I didn't go to Vrindavan, I went to Benares instead.
所以我就没有去 Vrindavan, 然后呢就去了 Benares.
But I was reading the book, so it was, you know, for me it was just a question of time.
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一直在看书了，所以对我来说。
And I traveled all the way back to Paris.
然后后来我又从印度这么沿着大陆一路又回到了巴黎。And
I started going to the temple regularly.
那回到巴黎之后，我就开始有规律的去庙里了。And
Indrajindra Swami invited me to Janmashtami.
那Indrajindra Swami呢，当时就邀请我参加了Janmashtami Krishna显现日。
And I saw, you know, there was a big initiation ceremony.
当时呢，还有一场非常盛大的启迪仪式。
And he said, you could be sitting there.
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也可以跟他们一样坐在这里。
So I joined straight away.
所以我马上就加入了大家。
And then Govardhan Puja.
后来就是 Govardhan Puja.
And then Prabhupada passed away.
然后紧接着帕帕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So I had just completed the Bhakta program, and right after Prabhupada's passing away, we were sent on full-time book distribution.
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刚完成了，为期几个月的这个 Bhakta 的这个课程，那么就是新奉献者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课程。然后帕帕，离开之后呢，我就被送到了这个派书的第一线。
So these are the beginnings.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的开始。
So it seems like the Bhagavad Gita played a really important role.
所以说博家帆哥看来在你的这个历程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吧。
At first, you know, I could not understand.
一开始的时候，我看博家帆哥的时候还不太明白。
I couldn't get past the first chapter, like many people.
我就像很多人一样。怎么也过不了这第一章。
I say, you know, this is a spiritual movement. It's all about fighting. So.
因为我在想呢，我们不是一个灵性的运动吗？怎么这个第一章讲的全部都是战斗呢和流血呢
？But the proof that Prabhupada says in the introduction that you have to learn Bhagavad Gita with a practicing devotee. So when I learned with the devotees, things started to make sense.
那但是在帕帕的导言里，我记得是在帕帕他说，如果你想要理解博家梵歌的要义的话，你必须要跟修习的奉献者在一起。所以，后来我就跟奉献者在一起过着一种灵修的生活。所以很快，博家梵歌里的好多内容，我也就慢慢的理解了。
But even before I joined, I was still when I came back from India, I went home and then I had a first canto of the Bhagavatam.And I used to read the Bhagavatam every day at home.
然后我从印度回巴黎的时候，后来我就得到了这个博加瓦塔。那个时候，记得我在家里的时候，经常是在几乎天天都在看博加瓦塔的第一篇。
So the philosophy was very, very attractive.
所以呢，这个哲学对我来说，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Then there's another thing that really, marked me is when I started visiting the temple.Every time on the weekend, I used to watch the Sankirtan devotees come back with the van parked outside, you know, unpacking their stuff and then loading up with the boxes of books. And I said, wow, I mean, who are these people?
当时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烙印的是这样一个情景。我记得那个时候周末的时候，就到巴黎的那个庙里面，然后周末的时候呢，这个 Sankirtan 的队伍，他们都是坐在那种像大篷车那样那种车里面，然后他们每一次就停在那个庙外面的时候，就会往这个车上面装好多好多的这些书，所以当时我就感到非常的震撼了。我在想，哎呀，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And I noticed that during the week the temple was empty except for a handful of pujaris. Everybody was out all day, either distributing books or on harinam.
This is weekdays or
weekend. During the week,
就是在这个平常的时候到就是除了周末之外的这个日子，可以说巴黎的这个庙基本上是空无一人的。除了 Pujari 还在那儿做一些这个日常的服务之外，那几乎是所有的这些奉献者都到外面去那个派出的。
And you know, before Prabhupada passed away, I think it was worldwide devotees had a book marathon.
就是在帕帕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就是全球各地都是这样的。当时所有的世界各地的奉献者们都在进行着激烈的这个马拉松的派书活动。
Everybody, there was one pujari left. Everyone else was gone out on books.You know, because they knew Prabhupada was pleased when he heard book scores.
因为可以说几乎的庙都是这样的，就是除了一个 Pujari 在庙里面还做着这个服务之外，几乎所有的奉献者全部都出动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 Srila Prabhupada, 他是最喜欢奉献者的这个派书的这个服务。每次听到奉献者派书的这个成绩的时候，他都会非常的高兴。
So the mood was, you know, there's a special court, special unit of book distributors, and it's a privilege to be part of that group.
所以呢，就是那个当时的奉献者。派出的奉献者聚集在一起，就像是一个小分队一样的，然后感觉是像是，非常的具有一种 一种特别的特权，所以当时就会有这种感觉，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这个奉献者的派属团队的话，那绝对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So to aspire to be a temple devotee was not, you know, highly recommended. To be a book distributor was like, wow, you're really joining the forces.
所以呢，当时就是说，如果你的服务是留在庙里面，做服务的话，好像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你参加了这个奉献者的派书的这个队伍的话，那你感觉好像就是说像就是上了这个前线一样的那种光荣。
But you have to pass the test.
但是呢，这期间呢，你还要经历一系列的考验。
Because the book distributors lived in the vans.
因为这个奉献者就是那派书的奉献者，他们是以这个车为家，就是他们派书的时候都是住在那个车里面的。
One of our Chinese pioneers, Divya Purusha Prabhu, was a carpenter, and he would build half of the back of the van with planks, underneath with the books and our suitcase, and on top was the altar, and that's where we slept, that's where we ate, that's where we cooked.
就是当时我们在中国的这个中国的传教使命的当时的其中的一位先锋叫 Divya Purusha Prabhu， 他也会做那个木匠活，所以说他就是做了那种一层一层的板，就做了一层很大的这个板，把它放到那个派书的这个车里面，然后下面呢再落上一层一层的书，还有我们的行李啊，我们的箱子之类的，然后所有的奉献者就是这样住在这个车里面的，在这里生活，在这里荣耀普沙拉，在这里睡觉，然后每天的这些活动都是在车里进行。
So the test, if you wanted to join those book distributor parties, is you had to sit at the back, and the van would drive, and while the van is driving, you have to drink without touching the bottle.
然后呢，当时有这么一个考验，你必须得要。通过这个考验，你才能够加入到这个派书的团队里面，跟这个车队在一起。就是说，你坐在这个车的后部，然后那个车就去开那么一圈，然后你拿着杯子喝水，你车摇摇晃晃的这一路上，你的这个水要一滴不漏的倒到你的嘴里，同时杯子还不碰着你的嘴唇，那你就算是通过了考验。
I knew how to do this because I just came back from India, so I got selected.
那当时呢，对我来说真是小菜一碟，因为我刚从印度回来，所以呢，这个我已经掌握的非常好了，所以呢，我就入选了。
And so I did book distribution full time for 3 years.
所以就这样呢，我就是有整整三年的时间，就是这个全职的派书者。
And it.You know, these are extraordinary times because these are the times where you have full focus on studying Prabhupada's books. You get to learn how to cook. You get to learn to get along with devotees. You learn to do tapasya.
我觉得那一段三年的那个生活其实是非常不同寻常的这个三年，因为就是在这三年当中呢，你就可以全神贯注的学习舒拉帕帕的经典，你也学会了怎么样烹饪，怎么做饭，你也学会了怎么样跟奉献者相处，你也学会了怎么样去做一些苦行。
That's when you learn shlokas.
那就是在那三年当中，你学了好多 shloka， 很多的翻背了很多的梵文释解。
And when we left the temples, we never come back for at least 3 months.
然后呢，如果我们一旦从庙里出发出去的话，通常来说我们会三个月都不会回来，至少要在外面待三个月。
So you first received the book. I mean, first you saw the devotees in Harinam.Then you received the Bhagavad Gita, and then you kind of learned more about the books, the teachings of the books from devotees. You join.
Yes.
And then you kind of dedicate yourself to distributing those books because I guess you felt that the books had transformed your life and you could see that it was something you wanted to dedicate yourself to distribute those books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 people.
那 看来你就是当时是先在街上 Harinam 的时候见到了奉献者，后来你又得到了古家梵歌的这个书，然后你开始读了，然后呢在奉献者的这个帮助下面，你对古家梵歌的这个内容就更加的理解，后来你就加入了奉献者的行列，然后之后呢你进一步学习，然后后来你就直接的就是跟奉献者一起到外面去派书了，是不是你也是觉得当时就是这些灵性的知识改变了你的内心世界，然后你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也希望能够与更多的人去分享这些灵性的知识，也让别人受益。
You know, right after Prabhupada passed away, there was this huge momentum. I mean, everybody was like extra emotional.
就是说其实是在施拉爸爸离世之后呢，当时这个奉献者呢似乎就是具备了一种更加强大的一种动力，而且所有的奉献者都在沉浸在一种非常强烈的情感之中。
So that was mid-November.
这个应该是在11月的中旬。
And December 1st was the Christmas marathon.
而到了12月1号的时候，那就是马拉松月就开始了。
And everybody wanted to completely, you know, stretch themselves to the utmost limit to please Prabhupada by distributing as many books as possible.
所以说当时几乎说所有的奉献者都是全力以赴的。他们希望能够使出最大的力量来取悦释迦牟尼佛，所以可以说是全员出动去派书的。
And I think that year the marathon December 77 was one of the biggest marathon.
那在我的记忆里面，就是1977年的这个12月份的那个马拉松月，应该是一次最盛大的马拉松月。
And I was quite.You know, I was quite a shy person when it came to approach the public to present books.
其实，让我要到这个一个公众的一个场合，然后，向别人去呈现这些书，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还是一个蛮腼腆的一个人。
But I somehow or other, I managed to do every single day of that marathon. That's 30 days, 100 big books a day.
但是呢不知怎么的，就是在那一个月马拉松月当中，那是每天都要出去的，然后我居然坚持下来了，而且每天还派出了至少100本大书。
You know, it was 7 a.m. to 10 p.m.
当时的这个时间是7点钟就出发了，一直要到晚上10点钟才能回来。
And I was the smallest book distributor. Everybody would do minimum 300 to 500.
而且当时从派书记录来说呢，我还是垫底儿的，其他的奉献者至少都得300多本，甚至多达500本。
Either Bhagavad Gita or Krishna book.
或者是博迦梵歌，或者是Krishna book, 就是 Krishna 快乐的全员。
And the dynamics was that every day all the scores from Europe were reported, and then Bhagavan.He would call the printer and he would say, today we've done 35,000 books. Put the price down. So the price would come down every day. So we could give so many more books.
当时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是全欧洲都在一起拍书，所以每天的话呢就会有一个就是全欧洲各地的所有的派书数目的一个总和，然后呢他们的领导这个巴格万他就会跟那个印刷厂当面就要跟他去谈这个书籍的印刷成本价格，比如说他对他说今天我们全欧派出了35,000本书那我们这个数目还会增加，你要把这个书的印刷的成本再给我们降下来所以就这样子砍价那这样一降了之后呢，我们这个书就更多了，然后我们的书也就派的更多。
So the BBT exploded, you know, it was just amazing. I mean, it was quite an experience.
所以呢，就是所以说这个 BBT 当时就好像被引爆了一样的
So you said something quite important, that the motivation to distribute Prabhupada's books was really to please Srila Prabhupada.
Yes.
那你刚才是不是说就是大家这么努力的去派书的一个动力的源头是在于要去取悦Srila Prabhupada,对吧?
In those years, book distribution was just the life of everybody.
因为在那个年代的话,可以说派书就是每一个奉献者的生命。
And even if you were on the farm, on the weekend, everybody was out on books.
即便是在那个农场的这些奉献者,到了周末的时候也都出去派书了。
I think there was this, because it wasn't just the French yatra, there was thi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scores.
Sankirtan Newsletters.
So competition breeds this enthusiasm.
所以呢，这种竞争的这种氛围就催生了每一个人的热情。
It seems that the inspiration and the motivation was coming from Prabhupada. I mean, the desire to please him, and it was really practically taking oneself out of the equation. It was just that you were trying to please Prabhupada, and whatever that took, that was like that was the vision, and that was the motivation, and didn't think so much about other things, about myself and this, that, the other thing. It was just, and so it seemed, because of that, it was like laser focus, and amazing things were accomplished.
类似于一种像万众一心的那种状态一样，就是当时没有大家的就是一心一意的，就是没有考虑自己个人的任何的状况，心里面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锁定在怎么样去最好的去取悦施拉帕奥巴上面，那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聚焦点。 使得每一个人都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和动力，是不是这样？
I remember in Govardhan Puja in 1978.
我是在记得在1978年的这个 Govardhan Puja, 就是Govardhan山节上的。
Kamal Krishna Goswami came to New Mayapur with Adhikeshava.
那么 Krishna Goswami 他就和Adi Keshava Maharaj 当时就来到了新马雅普，那这是在法国。And
the reason why they came is because Keshava Bharati Maharaj and Prabhosh Prabhu had defected the Radha-Damodara Party.
They
left Radha-Damodara, they joined the French Yatra.
Keshava
Bharati
Maharaj
and Prabhosh. It was the first time I saw Tamal Krishna Goswami.
所以呢，当时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Tamal Krishna Goswami就来了，因为Radha Damodar是Tamal Krishna Goswami主导的，所以这样我就见到了Tamal Krishna Goswami。So
he gave a darshan to the Sankirtan devotees.
所以说呢，他当时呢就给了就是 Sankirtan 队伍，就是派书的奉献者见他的一个机会。
And I'll never forget what he said to us.
然后呢，他当时对我们说了一些话，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He said, "If you want Prabhupada's mercy, if you want to be with Prabhupada all the time, you only have to do two things: concentrate on your sadhana, and just distribute his books.
那这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你想就是得到施拉帕帕的原子，你想时时刻刻的都跟施拉帕帕在一起的话，你只要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非常严格的萨达纳，还有一件事情就出去拍书。
He said, "This is the secret to get Prabhupada's mercy."
他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就是得到施拉帕帕仁慈的秘诀。
And you know, we got even more fired up.
那这样呢，我们就更是那个激动了，热情高涨了。
Because we knew whatever Tamal Krishna Goswami said, it was as good as Prabhupada saying it.
因为我们当时大家都知道，就是不管是 Tamal Krishna Goswami 说什么的话，其实就好比就是来自于 Srila Prabhupada 一样，没有什么分别。
So it was actually a lifestyle.
其实所以说呢，当时这种派书的生活就成了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You couldn't think of anything else but just book distribution.
就是你的心里非常的单纯，你只是想着派书，你其他什么都不想。
And you know, I mean, if we could write books about these times, but you know, it was distributing in the snow, it was distributing in the hot summer.
当时的话，如果说关于派书的这些时光，要是写成一本书，一定也是非常精彩的。当时不管是在天寒地冻的时候，还是那个夏天炽日炎炎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派书。
So these were, you know, this thing stays with you for life.
就是这样的一些记忆是永远是铭刻在你的心里的，是一生的记忆。
Thank you for that.Krishna Premi Mataji, can you just maybe you just speak in Chinese because at least I know the story of how you came and Radha Chandra Prabhu obviously knows. Why don't you speak straight in Chinese a little bit, and you know, you can share a little bit about how you came, how you were attracted, and all of that. Just go ahead briefly.
李达尔马哈拉真的让我简单的用中文来讲一讲我是怎么样加入 Krishna 之觉，怎么样被吸引的。briefly, OK, 就是很简单的说一下。当时呢，我是在大学里面，那个时候是在三年级。然后呢，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英语角，其实我从来不去英语角的，我觉得大家在那儿都闲聊一些没有什么太多意思的话题。但是呢，特别巧的就是说我的一个朋友他邀请我跟他一起去，他可能有一些不好意思，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去了。然后在那里呢，我就遇到了，这是学校的英语角，我就遇到了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他称自己是一个作家，然后我们就在用英文来谈话，他就谈到了基督教啊，谈到了宗教啊，然后我这第一次我这个有人跟我谈这个话题带有这种哲学性，我特别的感兴趣。后来呢，他就邀请我说周末的时候要到杭州的西湖边的一个英语角去，他说我会给你一本书啊。后来呢，他给我的一本书是什么呢？他给我的是一本《薄伽梵歌》，这个《薄伽梵歌》的这本书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版本。后来我才知道，这本书呢，就是 Dhyanitai Prabhu 和 Sankirtan Prabhu， 就是Tamal Krishna Goswami， 我后来的灵性导师把他们派到杭州去，他把这本书给了这个残疾的这个作家，然后他把这本书呢又给了我，因为他其实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后来我真的就是去了那个。英语角，在杭州的英语角，但是他没有来，一直我跟别人谈话，一直到最后的时候，我就看到了 Dhyanitai Prabhu 在那儿跟大家讲，询问大家说你们觉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也进去，因为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就不花太多的这个时间，然后这样子呢，我就被他吸引了，因为他所谈的这个话题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当时我跟他说生命的意义可能就是一种成长一种发展，那他说发展是为了什么的时候，我说那可能是因为快乐，他说那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得到快乐，这个物质世界真的能得到快乐吗？不能，所以他就邀了我们再一次见面。后来我就这样子就不仅是遇到了他们两个就是 Dhyanitai Prabhu 和 Sankirtan Prabhu， 后来又遇到了中国的两个奉献者，而且我看到他们在一个简陋的一个地方，很简单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生活在那里。后来我看到他们是怎么去维生的呢？他们就是去拍书，然后他们说，那个时候我已经被他们邀请，也被他们所讲的这些知识所吸引，因为那时候每天中午都有一个瓦格维吉塔国家梵歌的这个课啊，所以说这样子，我每个星期的时候，每天的时候下课，我都会骑着自行车半个小时去听他们的课，然后他们又邀请我去派书，这样我就去派书了。本来是很不好意思的一个人，但是经过他们的推动，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充满了这个勇气，就到这个大街上面就跟别人去派书。而且 Krishna 非常仁慈，第一天就让我非常容易的派出了很多本书，然后我经历到了人生当中从来没有体验过的那种巨大的，后来我知道那个词叫做狂喜，所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喜悦。后来就这样跟奉献者一直继续的参加他们的联谊看书，然后获得了这方面的知识。但我第一本看到的这个书就是新时期瑜伽，就是里面有国家梵歌的一个概述啊，所以这本书也是非常好，奉献者应该去看的。这样子我就在派书和看书当中就走上了Krishna 直接的道路。OK。Sorry, I hope it's not too long.
No. One thing you notice when devotees kind of go back in history and they describe, you know, it's quite enlivening because, you know, you come in contact with Krishna through his books and his devotees, and it was such a transformational experience. You know, so you light up. I mean, you lit up Radhakrishna Prabhu and Krishna Premi lit up because it was amazing. It was amazing what happened.
我的体验就是每一次让奉献者讲到自己是怎么样接触 Krishna 知觉，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样发生巨大的变化的时候，就感觉他们的就放出了光芒，脸上就绽放了这种光芒。这的确是每一个人每说到这个最早的时候怎么加入的时候，都会内心当中感到非常的激动的。
I'm sure the devotees are going to really appreciate hearing these stories.
我相信奉献者听到了这些故事的时候，一定也会非常的振奋，而且也非常的喜欢。
And that they give faith, they're very enlivening, you know, and it gives hope, you know, that you know, Krishna consciousness can really transform someone's life.
就是这样的，我们就这些故事听了之后，你真的会非常的受到这种震撼，而且你的信心会增强，你的信念会更加坚定。因为你就是亲耳听到了，或者说看到了 Krishna 知觉是怎么样去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的。
Okay, let's fast forward now to the last several years and, you know, what you've been doing in China in terms of, you know, your outreach programs and perhaps a bit about your tours, you kind of linked to your tours to India. And, we'd like to hear more about that.
那我们现在再快进一下吧，就讲到最近的这些年来，你们是怎么样做一些对外的这种活动，然后又怎么样带着这个中国人到这个印度来进行这个游学的，这些情况能够介绍一下吗？
I think that, you know, the word outreach really means what it means. It means to reach out.
就是英语这个叫做 outreach， 大致就是说是对外。那意思就是说，你真的要往外跨一步，深入到这个大众当中去，
but
主动的走向他们，这个叫做对外。
Our approach to this was never let's get out there and let's make devotees.
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对外的这个活动不等于说我们就出去吧，然后我们就直接的去发展奉献者吧。
We wanted to integrate ourselve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ty.
我们是这么想的，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要让我们融入到中国的大众
and establish a network of friends.
然后去建立起一个网络，一个朋友组成的网络。
And then plant seeds.
然后我们的主要的目的是播种。
Now,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these things are very, very time consuming.
然后呢，这些事情其实是要建立起来的话是非常花时间的。
Because you may have to meet the same people again and again, and you see no hope, but actually there is.
那有的时候你可能针对同一个人，有可能要一次一次跟他见很多次面，但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成效，没有什么希望，但实际上的确是有希望。
So you have to invest yourself, but in your heart, it's always the Sankirtan spirit.
所以说呢，你真的是要为之去付出自己的精力的。但是在你的这个心中始终有一个不变的这个准则，就是这个是 Sankirtan 的这种精神。
You know, we don't go out there to meet people just to socialize.
所以说你到外面去跟别人去见面，去交往，不是说是一种社交。
Because, as you know, in China, you get invited everywhere, and people open their doors, they give you facilities, and you can really, you know, get carried away with it.
因为在中国有很多人，他们跟你交上朋友之后，他们会非常热情的，邀请你到他的家里或者他所在的这个地方，然后他们也有非常好的一些条件啊，然后。各方面的这种物质条件也很好，所以他们向你敞开，邀请你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你要是不太在意、不小心的话呢，可能也就会被卷到他们的那种思维里面去。
You know, even the time we've invested 3 years of our lives at the Confucius School.
那还有我们在这个北京的四海孔子书院，还在那里居住了。
I mean, somehow or other, you know, we gave quite a big injection of Krishna consciousness to that place.
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给这个书院的老师啊，还有那些学生们，还是给他们打进了一些 Krishna 自觉的。
So then, you know, you try with these people, you try with those people, and then at some point, something is grabbing.
所以一开始就像这种播种一样的，你接触一些这些人，然后可能改天你又会遇到一些其他的一些人，然后慢慢的累积到一定的时候，好像你突然间就感觉到你抓住了什么。
And the two areas that we have invested most are the cooking workshops and the yoga tours.
然后我们投入精力比较多的两个一个就是说是以素食文化烹饪为主题的工作坊，还有一个就是印度的瑜伽游学。
And then in between, you know, the on and off cultural programs, you know, the one day off invitation.
然后在这中间还夹杂了一些，比如说一些讲座还有一些比如说一天的那种瑜伽馆里面的一些活动，或者某一次的烹饪和讲座。
But we always have this principle that wherever we go, there will be chanting, there will be prasad, and there will be books.
Philosophy. Yeah. 就是说，但是就是说，我们心里面是有这样一个指南，就是不管我们走到什么地方，见到什么样的人，我们一定要有机会给他们prasad一定要有机会唱诵有机会。有这个书籍或者说哲学。
So the cooking workshops always Bhagavad Gita's are there, people buy.
所以说就像这个工作坊，我们的素食文化工作坊，我们始终是把这个国家梵歌的书放在那里的，然后我们的学生他就会请。
There's one entire day which is dedicated to the teachings of Bhagavad Gita.
在我们这个三天的这个课程当中，其中有某一天的时间的话，就会以国家梵歌里面的一些教导作为重点来展开我们的课程。
And the yoga tours, it's more intense because we take them to Vrindavan.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在印度的瑜伽游学的话，它就是行程更加紧密，也更加有深度。就是我们会带大家到这个文达。
And they chant japa every day.
然后呢，在整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每天早上都有唱念诵国家梵歌，还有唱诵国家梵歌。
And they study Bhagavad Gita every day.
不是， 念诵圣名，然后唱诵圣名，还有每一天都有国家梵歌的课。
So they take prasadam, they see the deities, they meet the swamis.
所以在 Vrindavan 的时候，大家都肯定是荣耀 prasadam, 然后觐见神像，还要去觐见那些 swami。
And then on the way back, some of them register for the cooking workshop, and people come to the cooking workshop, register for the yoga tours.
然后有的时候呢，参加工作坊的朋友他们会报名参加游学，有的时候是游学的人回来之后跟我们熟悉了之后又报名参加我们的工作坊的这种情况。
And we get to know people personally.
那这样我们就是深入的结识了不同的人，进入到他们的一些生活当中。
And this kind of cultivation really requires to have a strong sadhana.
那么这样的一些活动的话，其实需要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就是我们自己的 sadhana。
Because they invite you to their homes, you stay overnight at their home.
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会邀请你到他们的家里面去，有的时候你还会在他们家居住。就比如说到某一个城市去。
They want to hear from you, or they want to connect.
他们想聆听你，他们想跟你建立起这样的一种连接。
And it allows you to gauge how far you can go into bringing Krishna consciousness into their lives, and you have to know that's her work. She knows push forward or back off. She can tell.
就是有的时候在跟对方的这个交往当中呢，就是要衡量一下，到底在这种到底是往前再进一步，还是说往后再退一步松一松。所以这个呢，就是主要他来这个掌握。
And then what happened is, you know, when somebody is on the path of bhakti, or if someone is already dedicated to something else.But because they appreciate what you're doing, they will give you facilities for preaching.
那么有一些人，其中有一些人，你可以看见他已经走在巴提风岸的这个道路上了。那还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已经在非常认真的去修一些其他的法门，或者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些认真在做的一些事情。但是他们又非常欣赏你，也非常珍惜跟你的友谊，所以他们愿意把他们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条件。一些便利提供给你让你去用它，那所以说他们也就是说用他们的一些条件来帮助你可以做一些事情。
And it's interesting because, you know, those workshops is all about prasadam.
那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做的那些素食文化工作坊呢，其实就是围绕着 prasadam.
But there is one moment during those workshops that I really, really relish is when they startopening up the Bhagavad Gita and going through the pages, and I look at them and I say, Prabhupada, grab their hearts, please melt them.
就是那在这个工作坊期间有一些时刻一些瞬间我是非常的珍视，我也非常的就是感觉到非常珍惜的，就是说当他们翻开这个 PowerPoint的书籍，国家梵歌一页一页的翻动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跟 Srila Prabhupada 祈祷，希望 Srila Prabhupada 能够紧紧的抓住他们的心。
And when it comes to the yoga tour, it's the same experience. How they actually come in contact with the teachings of Krishna in the Bhagavad Gita.
那么就是我在这个瑜伽的游学当中也是一样，因为每天都有这个。国家梵歌的这个课，所以说他们就有机会每天都去接触Krishna 的这个教导，这个也是让人非常惊喜的事情。
I remember 2 years ago we had a tour in South India. We stayed at an Ayurvedic resort.
我记得两年前我们在这个南印度的一个阿育吠陀的阿育韦达的一个度假村里面然后就是有这么一次旅行。
And we were there for Gita Jayanti.
然后我们在那里呢，就是在等于在做这个 Gita Jayanti 了。那个时候正好是 Gita Jayanti 的时候。
We read together the 700 verses of the Bhagavad Gita.
就是在那天，在这个度假村里面，我们所有的人在一起读遍了国家梵歌的700个诗。
And I was watching them repeating the verses, and I'm thinking, you know, where are they coming from?
所以当时我就是注视着他们，每个人大家都在齐声的读国家赞歌里的这个诗节，我当时也感到非常的惊讶，你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And then they all chant Japa together.
然后还一起念这个 Japa， 就是在念珠上面念诵。
You know, we haven't heard from them again since.
We haven't.
No.
But some still.
Some.
那其中有一些人我们还保持着这个联系，其中有一些人在那次旅行结束之后就断了联系了。
But the seed is planted, there's no doubt.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种子还是播下了。
So I think we have to be very broad-minded.
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们好像应该思路要就是开阔一些。
And patient.
还有一个，我觉得耐心也非常的
重要。But we should never let up.
但是呢， yeah. 我们不要放弃，要。
And I think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the devotees to really learn and get the confidence and take pleasure in meeting the public and presenting Krishna
consciousness. 分享的传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要得到那种无比的这个喜悦。
And in my entire devotional career, I have never derived that much pleasure than seeing someone at a program get one book of Prabhupada. It just, you know, I'm just beaming when I see this.
就是说在我整个的奉献者的这个生活当中，从开始到现在，从来都没有一个时刻像我在一次活动当中看到一个人请到Srila Prabhupada的书，打开这个书页去看那其中的这些字字句句，那个时候所给我带来的快乐更大。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他们的在认真的阅读出来 Papa 的文字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的会露出笑容。
So since we're 9 months in lockdown, we've been in touch with all these people all the time.
那因为我们现在在 Mayapu 有这个差不多得有个8个月的，整个的那个就是回不去了，这边封锁。那么我们就一直在网上跟我们之前所接触到的这些人保持着联系。
And we get more into their private lives. They open up.
然后呢，因为越来越熟悉了，所以有一些都是好几年的朋友了，他们就慢慢的打开他们的心扉，甚至把他们的这些私人的一些生活也说予给我们听。我们等于也就是不知不觉就进入到他们个人的生活空间里了。
I think that's where the saying comes from, Bhaktisiddhanta Saraswati said it takes gallons of blood. To bring someone to Krishna consciousness.
因为我记得Bhaktisiddhanta Saraswati 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说要培养一个奉献者得要有200加仑的血液。
You know, there are so many aspects, but you know, part of the sadhana, part of the meditation is pleasing the guru by distributing Krishna consciousness. It's so powerful.
就是在这个 Krishna 知觉的生活当中，其实有方方面面，但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你通过去传播这个灵性的知识而取悦你的灵性导师，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有力量的，是极其重要的。
And for me personally, I see my sadhana and especially reading Prabhupada's books for 2 purposes. One is for my own personal nourishment, but the other is to have this treasure house of knowledge so I can present the philosophy to the public.
那对我来说，阅读施拉帕克的书籍是我的每天三难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一方面呢，阅读施拉帕克的书可以滋养我自己，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好像就是一个我在建立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宝库，在这个宝库里面呢，珍藏着Srila Prabhupada的这些宝藏。那当我有了丰富的这些宝藏的时候，我就非常有信心能够把他们去跟外面的人去向公众去分享去这些知识。
For example, every day Krishna Premier reads the Bhagavatam out loud.
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在Mayapur呢, 每一天 Krishna Premier呢, 他会大声地念佛家瓦坛。
So she goes through the purport and then she stopped discussing with me, how will the public accept that argument?
就是有的时候读到佛家瓦坛的一些Prabhupada的要旨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读的主力就会停下来，然后问Radha Sharan Prabhu说，如果是外面的人听到了Srila Prabhupada的这个结论，或者说这个辩论的话，那他们论点的话，那他们会怎么想呢？
I think the Chinese people will have difficulty with this. How are we going to present it?
就是说有一些点，如果说直接去呈现给中国人的话，从他们的心里来看的话，他们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思考，我们怎么样把这些Srila Prabhupada书籍里的这些论点、这些知识，怎么样以最好的方法去传递给他们。
So we live with that thing in mind, you know, always the welfare of others.
所以说呢，即便是我们读书的时候，还有平常做一些事情，我们脑子里面好像就是一直有这么一根弦，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人受益？这个怎么样去呈现给他们，让他们受益？
So it seems that in both of the programs, you know, it's a question of packaging. You have those three basic elements that are always there. We have the books, the philosophy, the holy name, and prasadam. But you have kind of created a very innovative way of packaging that so that it's, I guess, more acceptable to a wider audience of people where they don't feel like something is being enforced on them. They feel intimidated by it, but it's kind of an opportunity for them to take as much as they want or they're capable of at a given time.
所以我听起来好像就是说，其实你们一直是把这个三个元素，就是说一个是prasada，一个是书籍，就是哲学，然后圣灵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包装，就是不管是你是用工作坊的形式，还是用印度。 瑜伽游学的这种旅行，这个游学的方式，都是以在以一种比较有创意的这种方式，把它们包装起来。那么这种包装的这种形式，使得外面的人他不会觉得你好像在强迫他接受某一种东西，把某种东西强加给他，他们也不会感觉到有一种被威胁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的心就更加的打开，然后也。
If you remember, Tamakrishna Goswami said there are 108 ways to present Krishna consciousness in China.
那你肯定还记得Tamakrishna Goswami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在中国呢，呈现 Krishna 知觉的方式至少得有108种。
I think if you are very comfortable with something, just keep going with it.
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做任何一个奉献，只要你在做这个尝试的时候，他找到了一个比较让你得心应手、比较舒服的一种方式，你就可以继续的坚持下去。Because
people want to get the trust.
因为其实人们他们一开始关心的是一种信任感。They're
looking for the reliability.
他们要看到他们是否可以去信赖你，看到你。That
I believe in what this person. Is presenting.
就是说，如果我相信了你，那么你所呈现的东西，我就能够接受，我相信。And
that their life is matching what they teach.
而且你要看到你是言行一致的，你的这个教导和你的生活是匹配的。
You know, we invite some of these people to our home. I cook lunch for them.
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邀请我们的这些朋友到家里面来，然后我亲自做午餐，邀请他们。
You know, they feel comfortable, but they feel a bit overwhelmed. You know, the deities are there, and pictures of India everywhere.
They always like, 对，这就是中国人他到我们家里面来的话，他们可以说每一个人最后告诉我的都是。 你们家的氛围太好了，我觉得特别特别喜欢你们家的氛围，而且觉得特别的美，因为我们家有神像，然后到处都有这些画，然后整个的感觉他觉得特别特别的干净，所以就是说还有这么美味的prasadam， 甚至很多人会觉得非常的羡慕，觉得咱你们的这种生活，奉献者的这种生活是非常的美好的，让他们向往的。
The TV came twice.
嗯，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就是电视台的摄制组，他们也曾经来过我们家两次拍一些东西。
Beijing CCTV and Tianjin CCTV.
一个是这个天津的卫视啊，天津台，还有一个是。中央之前做中央六套的一个。
So if they are attracted to actually work with us is because they see an environment which is non-threatening.
就是说，如果说他们觉得愿意跟我们合作的话，是因为他们在我们到我们家来，他看到的这么一个环境，并没有给他们构成这种威胁，他们在这里还是觉得比较自在的，否则他们可能也不会继续的跟我们一起合作。
And you couldn't get a more non-threatening environment but prasadam.
就是说 prasadam 可以是一种最友好、最自然的一种接近人的一种方式。它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有一种这种避而远之的那种感觉。
Prabhupada mentioned that in one purport in the Upadeshamrita, he says, if you want to sign a business deal, you take your customer to a restaurant.
那在这个 Upadeshamrita 就是教会的甘露里面，是Prabhupada曾经写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说你想要跟你的生意的伙伴，签订一份合同的话，你要把他带到一个餐厅里面一起去吃一顿饭，这个合同就成了。”
This is why we've started now. I think 3 months now we've started this every Friday online educational training in Prasadam lifestyle, because I want the devotees to learn to become good cooks so they can use it.As a preaching tool.
那我们大约在三个多月之前，三四个月前，我们就开始每个星期五的下午有这个网上的这个 prasadam 课。这个课呢是围绕着 prasadam， 从 prasadam 出发的一个有关于整个的奉献者生活方式的这么一个课。其实我是希望奉献者能够把厨艺提高，把 prasadam 的这种。意识能够提高，这样能够把这个 prasadam 作为一个最好的一个载体和一个工具，能够更好的去接近更多的人，把 Krishna 之觉传递给他们。
And we give them homework. I mean, Maharaj, you'd be surprised. They send us photos of their homework. I mean, I'm just amazed.
然后呢
？I'm amazed.
然后呢？我们每星期还有布置一些作业，然后奉献者们按照我们。教的这些做了之后把照片再发给我们，那么哈尔吉你要是看到这些照片的话，你一定也会非常的吃惊的，很多的照片做出来的这个成品连我都感到非常的吃惊。
So it's important to build up this atmosphere of being confident, I can do this, and then to transfer that confidence is, I can meet the public now, I'm really confident, I can cook this, I've got the books, I've got everything I needAnd once you're in the cold water, you know, it's a bit frightening at the beginning, then you start to swim and you don't want to do anything else.
就是我觉得这个氛围是很重要，就是一开始你要掌握了之后，你就会有一种信心。到有这种信心是极其重要的，就是当你去面对陌生人，在一个公共的一个场合见到外面的人的时候，你是信心百倍的。我会做 prasadam， 我有信心，我的 prasadam 能非常吸引他。然后我有书，我们有圣名，所以说这样的话，奉献者就非常有自信、有热情的去做这个传播了。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好像你跳到了凉水里一样，可能会冷得发抖，有些不自在。但是很快你就适应了，适应了之后，你就开始可以在这个水中。畅游了，而且当你一旦的自由的畅游起来之后，你真的什么别的事情都不想做，你只想专注于这件事情，一直把它坚持下来。
And like I said, you know, a plate of prasadam or Bhagavad Gita, they may not take up the process, but you don't know where it's going to lead. People can give you facilities, people can open doors to meet other people. I mean, it's just incredible. Our doors keeps opening up.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看似是不起眼的，可能就是一盘 prasadam 或者是一本国家赞歌，一部经典，那不见得他们接触了这个看到了之后，他们立刻就是接受了 Krishna 知觉的这个休息的方式，就成为一个奉献者了，未见得如此。但是他们可能就 打开了他们的大门，就是一层一层的门就打开了，他们会有很多已有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条件跟你来这个分享，或者在某一些方面给你非常大的这种帮助。所以这样一道一道门敞开了之后，你就更多的有机会的去传播我们的这个知识了。所以这个是非常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个过程。
And someone may say, yeah, but you're a foreigner. But I don't believe that it's just because I'm a foreigner. I think every well-educated, well-trained, mature Chinese devotee and someone who is enthusiastic, who wants to please their Guru Maharaj and wants to please Prabhupada, they will be as successful, if not more.
那有的人说的，那你做起来比较轻松是因为你是一个外国人。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任何一个奉献者，他只要是受过这个我们的这个教育的，然后呢，他也有这个认真的这个认真的 sadhana 的，然后他也有这种热情，取悦他的灵性导师，他也是有充满的这个信心，他有传播知识的热情，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做得很好，我相信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如果这么去做的话，可能比我做的还更好，这都说不定。
Thank you. Well, what would you, I mean, what would be your last kind of message or advice to the devotees in China? I mean, you kind of said it now, but obviously, you know, people have, you know, a motivation, something that drives them. So you're obviously both driven, right? And it's not that it's easy. I mean, there's obstacle after obstacle that you have to face and overcome in all of this. So, you know, what advice could you give to the devotees? I mean, you know, to how to stay motivated, how to stay driven, inspired, and just like focused.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作为我们今天的采访的最后部分，我想请你讲讲你对于中国的奉献者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有什么一些非常好的忠告？因为毫无疑问，你们两个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充满着这个动力的。当然，在这个一路上这么走来，也是有很多的障碍，一个一个要去克服，非常的不容易。那作为中国奉献者来说的话，那他们怎么样做才能够始终的保持这样一种热情，保持这种动力，而不随便的就是停下脚步，能够一直的这样子坚持下去，然后充满着热情呢？在这方面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The first thing I would say is we are indebted to Srila Prabhupada.
首先我想说的是我们亏欠Srila Prabhupada太多了。
For what he has given us.
就是以Srila Prabhupada所给予我们的一切的话，我们是永远的亏欠于他。
And to reciprocate with his divine grace, we should additionally to practicing Krishna consciousness, assist him in spreading Krishna consciousness China-wide.
那我作为对施拉帕鲁帕所给予我们的一切的回报，我觉得我们要额外的去更好的去修习我们的 Krishna 知觉，而且呢，我们要协助他把 Krishna 知觉传遍广泛的传遍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And we should never think that I can't do this, and you know, if I spend too much time with the non-devotees, I'm going to get contaminated.
永远不要就是认为自己做不了，而且也不要有这种恐惧，觉得我要是跟非奉献者在一起多了之后，我就会受到污染了。
Some devotees approach Prabhupada with this apprehension of being out there with the public.
曾经有过奉献者来到Srila Prabhupada的跟前，表达了这种自己到这个公开的这个场合去的那种紧张和不自在感。
And Prabhupada replied, if you have a good sadhana, and if you are enthusiastic to assist the spiritual master, He said, I can guarantee you that Maya will never touch you.
那说爸爸说过, 他说, 如果说, 你能够非常认真地做你的这个Sadhana规范, 休息, 而且你有非常大的热情去取悦你的灵性导师的话, 我可以向你保证, Maya是不会碰你的。
And if we think that we can enjoy Krishna consciousness just by practicing it, then you would be surprised how much more enjoyable it is by distributing it.
那如果说我们在休息 Krishna 知觉当中本身已经感受到了一种无上的喜悦，那你可以想象，如果说我们进一步的去传播 Krishna 知觉的话，那这个得到的这种快乐就更是无与伦比了。
This is the Sankirtan movement of Lord Chaitanya, therefore movement means it's always on the move.
那我们现在所处在的是这个 Chaitanya Mahaprabhu 所发起的 Sankirtan 运动, 齐颂圣灵运动, 所谓运动就是意味着它是不断地在运动的过程中。
And the realization that we will get from Prabhupada's books, they will come by spreading Krishna consciousness.
那么对于Srila Prabhupada书籍的这种觉悟, 一定是可以通过你的这个传播Srila Prabhupada的知识来获得的。
The quality chanting and the taste for chanting will come by spreading Krishna consciousness.
那通过去传播Krishna知觉，你一定可以得到念诵的品类和喜悦。
And to understand the holy Dham, we will understand it by spreading Krishna consciousness. So by all means, be a Sankirtan devotee.
所以无论如何，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我们都应当要成为这样的一个Sankirtan的奉献者。
If you want to bring a big, wide smile to the faith of your Guru Maharaj, distribute Krishna consciousness.
如果你要把一个巨大的笑容放，如果你希望让你的灵性导师绽放一个巨大的笑容的话，那无论如何，你就要去传播Krishna知觉。
If you tell your Guru Maharaj, I have distributed 20 Bhagavad Gita this week, I've distributed 500 Bhagavad Gitas this month, you will see how much mercy will begin to flow.
如果说你跟你的Guru Maharaj说，我这星期派了20本佛家梵歌，或者说我这个月派了500本佛家梵歌这个书的话，你就会看见 what is love and the
mercy.
然后这个仁慈就会不断的这个在流淌，就像激流一样在流淌。
Very nice. Krishna Premi Mataji, something is something you want to share, just as you can share it in Chinese, anything, you know, something you could, you know, as a message to the devotees. You can echo what Radha Charan Prabhu said, perhaps in your own words, or, you know, something like what's kept you going, your inspiration, your drive, you know, your patience and commitment and all of those good things, you know.
For how long? 2 minutes?
No, go ahead, you know.
We have
another call in 10 minutes, Radha Charan Prabhu, but as you...
让我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讲一讲，就是说，到底是可以从各个角度吧，包括我是怎么样一直有这样的一种动力哈，怎么样能够一直这样坚持去做的这个。 源头到底是什么？我想讲的就是说，从我个人来说的话，其实我是有一个每一次当我感觉到我自己虚弱，或者是害怕，或者是那个甚至内心不平静的时候，我就再一次去重新确认我自己的一个角色。我的角色就是说我是一个助手。 我通过协助我的帕布，意味着我就在协助中国的Yatra的一个Sankirtan的运动。然后呢，因为我的 他不，他是在服务着我们的灵性导师。当然，我的灵性导师的嘱托从他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非常清楚他是把他的心完全交给中国的。所以，当我自己感觉到要退缩，或者是感觉到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我就会再一次去确认自己的这样在我们的可以说中国的整个Krishna知觉运动就像是一个洪流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部分。看我们个人的力量的话，可能做不了什么。但是如果聚合在一起，他这个力量是无与伦比的。所以，当我认识到我自己是这个洪流当中的一粒非常小的水珠，我只要被这个洪流裹挟着一直往前走，我就是安全的。然后我也做了我自己能够做的一点点贡献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心就会。 变得平静了，所以说，我认为这种不停止就是这种不停止，就意味着，就是说你要清楚自己在做一些什么，所以我觉得呢，所以呢，我就是觉得，我所做的这个一切，不断的是在这个行动当中给我品味的。也许我走出这第一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难。比如说每一次我们要做一个工作坊或者是游学的时候，要写文案，然后要去发出去，然后有人来询问等等，这个过程，所谓的这个招生的这个过程，也不是特别容易。然后完了认识之后，怎么样继续跟他们保持联系去鼓励他们，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我时时刻刻也会，偶尔会有退缩的这种感觉。但是我知道我在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情，我是在帮助他们去完成这个使命，所以我就会一直往前走。而神奇的就是，一旦你这么跨出一步的时候，立刻呢。 这个Krishna和Prabhupada就给你仁慈，这就让我回忆起我最早的时候派书，我是特别特别不愿意派书，是一个极其害羞、不愿意在公众场合说话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却要到大街上面去遇到陌生的人跟他们派书，但是 Krishna 却这么仁慈的回报了我，从第一天开始就让我派出很多书，让我不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我是一个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但是他给了我这么多的仁慈和这个鼓励，所以同样也是我现在的服务也是这样的，只要不停下来往前走 ，Krishna 和 Papa 还有 Guru 奉献者就会不断的给你回报，然后你就会有这种动力和喜悦，进一步的往前走了。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Just the last thing, just before we cut. You know, as I remember, 76, a devotee brought a scroll, Chinese scroll, and there were Chinese characters written on that scroll, and the rough translation, at least at that time, was books are the basis, preaching is the essence, purity is the force, utility is the principle.
就是在76年的时候，有人给Srila Prabhupada拿了这么一个中国写的中国的这个书法的一个卷轴，上面就是这么几句话，翻译成英文的话，大致的意思呢，就是传播是精髓，书籍是基础，然后就是那个utility，utility是principle。
就是实用为原则。The book, the preaching, and the... Books are the base. Books are the basis. Preaching is essence. Purity is the force.
纯粹是力量。 But it's interesting. When I think about it, I can't find some any Chinese words that actually is from China.
I'm just saying. I read something. It's there. A devotee had brought a scroll. And... apparently it was Chinese characters on this scroll, and that was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devotee, who admittedly said, you know, his translating ability wasn't, you know, as good as, you know, someone who was really very proficient in the language, but that was his take. And so, and my point is, Prabhupada acknowledged that, and he said, yes, this is kind of like our aphorisms, our four aphorisms, and kind of encapsulates what ISKCON's all about.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还不知道这个写的这个书法的这些原文它到底是什么，但是当时的那个奉献者呢，他可能也不是说他翻译有多么的精到，但是整个的总结起来就是传教士精髓，书籍是基础纯粹是力量，然后实用为原则。那么当时舒拉帕帕听了这个之后就觉得这个是对我们的伊斯坎的一个使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括，所以就这样沿袭下来了。
So as far as I can tell, you two embody these four aphorisms.
所以我觉得在我看来的话，你们两个人就是也是这么四句真言的一个代表。
And I think your enthusiasm is contagious, andI'm sure when devotees listen to this, they will be quite inspired to actually try to follow as much as one can in your footsteps to do this.
我觉得这个热情呢，它是你们的热情是具有这种感染力的，有传染性的。我相信今天聆听的奉献者，中国的奉献者们听到你们这样说的话，他们也会备受鼓舞，会受到你们的热情和信心的这种感染，我相信他们也会勇敢的进一步的跨出一步。
I have a plan when returning.
Sorry.
To travel around and push a few people out the door.
我有一个计划，就是说等我们回去中国之后呢，原来传法不说的，就是说我们得找到一些奉献者，把他们推出家门。
I think devotees actually just wait for that you can hold their hands and say, come with me, this is how you do it, now you do.
所以呢，我就在想呢，就是奉献者可能也是在等待着，希望有一些更有经验的奉献者来牵着他们的手，带着他们往前走。就是，那我们要说的就是，好，现在你可以走了，你自己可以独立的往前走了，我们可以领着他们。然后让他们自己的去走。
And quite a few already doing that, isn't it?
其实已经有一些奉献者这么做了，而且他们做得非常的好。
Well,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very valuable service to the China mission.
非常感谢你们对中国的这个 Yatra 所做出的这些有价值的服务。
No doubt that Srila Prabhupada and Srila Tamal Krishna Goswami Maharaj are very pleased.
那毫无疑问，释迦爸爸还有释迦塔摩诃萨的高僧们呢，都会非常的高兴。
And you said that's the objective, to please them.
这就是目标。
So you're hitting the target.
所以呢，你已经打中了目标了。
And please continue and you know inspire others to do the same. Yeah.
请你们呢？不要停下脚步，继续往前走，同时也鼓舞其他的奉献者们与你们同行。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